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11月7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太原舰，深学深悟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守舰担守责的担当精神，聚力练兵备战，使至逐梦海天；
解放军报昨天刊发评论员文章，齐心协力开创部队建设新局面，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视察空降兵军时的重要讲话。
直击现场，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组织防空分队开展体系化实弹射击考核。
环球军情，白俄罗斯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表示，北约加强军事部署将使白俄罗斯和俄罗斯面临的威胁增加。
伊南军事论坛，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就近期中国海军首次开展双航母编队演练的话题进行深入解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海军太原舰是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列装的052D 型驱逐舰首舰。入列六年来，全舰官兵深学深悟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守舰担守责的担当精神，聚力练兵备战，使至逐梦海天，先后完成亚丁湾护航、战备巡逻、联演联训等重大任务30多项，累计航程超过150,000海里，在深蓝大洋离出闪光的航迹，先后荣获战区联战先锋、战区海军备战打仗装备管理先进单位、四铁先进单位等荣誉，荣立集体3等功一次。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特约记者莫小亮、戴宗峰、肖永利发来的报道。
深夜时分，海水轻轻拍打着海岸，军港码头显得格外静谧。记者探访了停靠在码头上的海军太原舰，走进某控制室，25岁的战士田宇正全神贯注地操作着眼前的设备。田宇告诉记者，太原舰是港区值班舰，虽说现在是靠岸时间，但值班舰员们就像出海时一样坚守岗位，不敢有丝毫松懈。
我们船是一个能够拉得出来、能够拿得出手、能够在关键时刻顶得上来的，无论什么样的任务，只要让我们派出去，觉得就很棒。
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是太原舰全体官兵共同的目标。从2018年12月12号入列时起，太原舰官兵就主动担负起摸着石头过河为同行舰艇趟路的职责。太原舰侯志明介绍说，去年某型导弹装配时，他们作为支队第一艘接装的舰艇，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摸索出一套完备的该型导弹操作使用方法。
我们当时就是15天架构装完毕，15天把这个装备学会怎么用，技术培训、实操培训、装卸载全部一套，整个流程弄好完之后，我们就形成成果，然后给后续舰、我们支队同行舰提供一个参考，他们学起来就会更快。
记者在太原舰采访中发现，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舰员曹家辉对记者说，为进一步提升舰机协同效率，他们创新探索的舰载直升机协同保障新模式被东部战区海军水面舰艇部队推广使用。
那我们就从头到尾人员的分工部署啊，协同方面，还有到时间几点谁该去干什么，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骤给他明确到人，我们是走开了第一步吧。我们再形成更多的经验，推广到战区海军的驱护舰的水面舰艇当中去。
紧迫源于自我要求，更源于使命催征。面对海上斗争形势日益复杂多变带来的新动向、新挑战，太原舰全体官兵始终坚持向海图强，在荣誉和使命面前勇于向战未战，努力练强手中武器装备，突破防空反导训练瓶颈，形成合力直指远海大洋，直抵斗争一线。太原舰罗宝玉。
现代战争和以前的最大一个就是战场透明，对敌我来讲，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是透明的，那就看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更好的去把握那种战机，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更准确更快的去判断，然后去更早去应对。
利剑出鞘，向战而行。近两年来，太原舰多次参加上级组织的重大军事行动。今年五月，太原舰参加联合利剑 2024A 演习，舰员王庆回忆说，当时舰机抵近台岛周边战巡，岛链内外一体联动，重点演练联合海空战备警巡、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等科目，检验了部队联合打击、要域战控能力。
我们执行的很多任务政治要求都非常高，全舰官兵始终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上面一声令下，下面闻令而动，满身海气踏浪而归，官兵的信心底气不断的增强。我们入列以来一直在一线与强敌进行斗智斗勇，在血与火、苦与难、坚日险中摔倒磨练，大业当前，担起大义，生死关头看淡生死。
采访结束时，舰员陆明坚定地表示，太原舰官兵将紧盯作战任务，紧盯敌情对手，紧盯未来海战，瞄准实际应用，超出对手预想链，突破常规操作链，致力修炼出快、准、狠的一招制敌新剑法，向着胜战目标加速前进。
我们每个部位分成很多模块进行专攻精练，从单个的人开始，然后再从站位开始，然后再到单系统，比如说我防空系统、反舰系统，然后再从系统开始练，练完以后再融合到整个的平台，形成一个整体的合力，就能完成任务。
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齐心协力开创部队建设新局面》，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视察空降兵军时的重要讲话。文章说，11月4号习主席视察空降兵军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查看了空降作战和保障装备，参观了空降兵军军史馆，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空降兵部队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空降兵部队提出明确要求，并站在时代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科学回答了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全面提高作战能力等一系列带根本性、全局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为全军部队进一步聚力备战打仗、强化使命担当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文章强调，现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只剩不到三年时间，我们既面临赶超跨越的繁重任务，也面临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发展慢了不行，质量不高更不行，能否如期实现这一既定目标，很大程度取决于发展理念的转变、发展模式的创新、发展动能的增强。全军要贯彻体系建设思想，统筹加强作战力量建设，全链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成体系形成作战能力。要加强新质战斗力建设实践探索，大力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和手段，创新作战概念和战法训法，加快先进战斗力有效供给，运用先进科技成果为部队建设赋能增效。要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狠抓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攻坚，把目标图、路线图、施工图搞科学，抓住窗口期跑出加速度，建出高质量。
文章最后说，全军各级要扎实抓好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准确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和重点工作，坚定用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统领思想和工作，把政治工作威力充分发挥出来。要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深入推进政风反腐，确保人民军队永保性质宗旨，始终敢打必胜，始终团结奋斗，始终人才辈出，始终纯洁光荣，始终法纪严明。要用好红色资源，弘扬光荣传统，大力加强战斗精神培育，培养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要贯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要求，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全面锻造过硬基层，激发广大官兵团结奋进、干事创业积极性，齐心协力开创部队建设新局面。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组织防空分队开展体系化实弹射击考核，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宗德先进事迹报告会近日在天津警备区举行，请听报道。
随着警报声响起，防空分队官兵迅速奔赴站位，快速构建起指挥控制、情报传输和通信网络，各型雷达与作战单元同步实时共享空情。指挥员利用车载指挥信息系统研判空情态势，定下作战决心，下达战斗命令。弹炮结合组成的防空火力单元严阵以待，便携式地空导弹转入战斗状态，高炮快速装定诸元，侦察员、导弹射手、炮手紧盯模拟敌机可能来袭的方向。
3、2、1，停！
模拟敌机抵达射击临界点，指挥员果断下达射击命令。首轮打击后，部队随即接到命令，发射阵地暴露，立即转移。各分队在最短的时间内占领预备阵地，隐蔽伪装，构筑攻势。第81集团军某旅胡跃斌。
我们作为低空末端最后的安全屏障，要想实现对目标的精准打击，必须保持对上级突联畅通，与侦察情报单元实时共享空情态势，时刻保持高度戒备，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战机。
午夜时分，模拟敌机在夜幕掩护下采取超低空飞行，并对我方雷达、电台等进行强电磁压制。指挥员随即启动备用通信手段，命令各单元采取反干扰措施。侦察分队加强对空搜索、指挥、侦察、火力等要素协同作战，重建火力网。接收到指挥命令与空情信息的各火力单元做好再次战斗的准备。第81集团军某旅马建坤。
未来战场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要素通联、运行顺畅的作战体系，确保能指挥到每个作战单元，并保证各个作战单元能及时掌握战场态势，使指挥控制、侦察预警、火力打击、后装保障在多变的战场环境中形成快速、精准、持续、高效的作战能力。
特约记者袁建勇、王家乐、聂凡纯报道。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宗德先进事迹报告会近日在天津警备区举行。
战斗整整打了一夜，惨烈程度超乎想象。
在报告会上，天津警备区河东第四离职干部休养所政治委员孟伟、黄宗德女儿黄文革、黄宗德原部队现任政治指导员姚小琪等四名报告团成员，用朴素的语言、生动的事例、真挚的情感，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动情讲述了黄宗德徐党报国的真挚情怀、英勇善战的斗争精神、为党分忧的感人故事。黄宗德原部队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指导员姚小琪。
黄宗德老英雄是我们心中的一面旗帜，他身上的宝贵品质一直是连队的传家宝，教育激励着一代代官兵。正因为有了老英雄，连队每一名官兵都有英雄传人的身份认同，这份认同让我们骄傲自豪，更是我们干任何事情都不惧挑战、敢争第一的力量源泉。
据介绍，黄宗德今年93岁，17岁入伍投身革命，先后参加了渡江战役、江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曾荣获二级战斗英雄、胜利功勋荣誉章，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被朝鲜授予一级国旗勋章。9月29号，黄宗德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事迹报告会结束后，第81集团军某旅指导员姚小琪代表全连官兵将一封汇报训练、生活和官兵精神风貌的信交给黄宗德老英雄，并介绍说，每逢新兵下连、旅队主题教育等重要场合，他们都要重温黄老英雄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战斗故事，激励大家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再立新功。面对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新时代官兵，黄宗德老英雄动情地说，
战友们，你们好，我叫黄宗德，是你们的老班长，你们都是好样的，大家要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努力练本领，打胜仗，为党和人民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王超、王明英，天津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辉、孙晓亮报道。新疆军区某汽车运输旅近日组织跨区机动投送训练， 通过整建制拉动的方式，官兵们从平原到高原，途中需要克服高海拔、塌方、泥石流、水毁路段等困难，有效检验部队应对复杂条件跨区机动投送能力。
记者李正锻炼报道。第71集团军新兵团近日组织2024年秋季入伍新兵展开首次实弹射击考核。据了解，这次实弹射击考核严格依据新军事训练大纲规定和新兵团要求，一对一为每名新战友配备地段指挥员，指定干部骨干专人负责射击地线和靶壕的保障，真正做到指挥控制可靠、防范措施可靠、安全监督可靠。
记者张子龙报道，黑龙江省鸡西市机关区人武部近日联合区委宣传部、教育局等单位，深入辖区中小学校，采取专题讲座、主题班会和座谈交流等形式，宣讲红色故事，宣传国防知识，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推进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常态化开展。自今年9月活动开展以来，他们已组织国防教育宣讲15场，受众超过2万人。
本台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11月6号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称，有一名菲律宾军方官员表示，菲律宾、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大国频繁举行的海军联合演习，有助于遏制中国在南海的所谓侵略性行动，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首先啊，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我们依据国内法和国际法维护自身的主权权益。对于你提到的问题，我们一贯认为中国家之间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应当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不应当针对第三方，更不应该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在南海炫耀武力、挑动对抗，只会加剧局势紧张，破坏地区稳定。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总台记者王进燕报道，当地时间11月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关于延长乌克兰战时状态和总动员令90天至2025年2月7号的法令，相关文件已在乌最高拉达网站上公布。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11月6号，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投票批准了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10月24号，该条约已在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获得批准。条约规定，双方根据本国立法和国际义务，长期保持和发展基于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不可侵犯、不干涉内政、平等以及其他有关国家间友好与合作关系等国际法原则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还规定，双方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国际信息安全领域开展合作。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11月6号凌晨宣布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获胜。据法新社当天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对该媒体表示，在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必须停止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对以色列的盲目支持。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11月5号发表视频声明称，解除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的职务。当晚，数千民众走上街头举行抗议示威活动。抗议者表示，内塔尼亚胡正在利用以色列的士兵和孩子们的生命维持他的执政联盟地位。以色列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伊朗，不是来自黎巴嫩真主党或者哈马斯，而是来自以色列的政府。当地时间5号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解雇了该国国防部长加兰特，现任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被内塔尼亚胡提名为国防部长，以色列新希望党领导人吉德翁萨尔将被任命为新任外交部长。加兰特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努力确保国家安全仍将是他一生的使命。
总台记者王雪静报道，当地时间11月6号，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消息，要求黎巴嫩奈拜提耶的居民，特别是指定建筑物及其相邻建筑物中的居民立即撤离并远离至少500米。阿德拉伊称，这些位置靠近黎巴嫩真主党的设施，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不久后采取行动。
当地时间11月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斯兰堡与巴基斯坦外长达尔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会上，阿拉格奇表示， 伊朗一定会在适当的时间以深思熟虑的方式和周密的计划回应以色列10月26号对伊朗的袭击。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保留根据联合国宪章对以色列的袭击进行合法回应的固有权利。巴基斯坦外长达尔表示，以色列的袭击侵犯伊朗主权，践踏国际法。他重申落实两国方案，并强调巴基斯坦与伊朗继续保持团结友好的关系。
总台记者宋瑶报道，当地时间11月5号，白俄罗斯武装力量副总参谋长库普里亚纽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美国控制的北约实际上在为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进行公开的武装对抗做准备。库普里亚纽克说，西方集体正在迅速增强其军事潜力，加强北约在俄白国家联盟西部边境的军事存在，能够对白俄罗斯境内和俄罗斯西部地区的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库普里亚纽克表示，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参与相关任务演练，今年北约侦察机在俄白联盟国家西部边境的飞行强度达到平均每周30到40次。2017年以来，欧洲境内的外国部队增加了2万多人。北约坚定捍卫者2024演习在地理范围、参与兵力和动用手段等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演习的目标和演练任务的性质表明，西方已经在公开准备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此外，乌克兰武装部队在白俄罗斯边境附近的集结人数已达到约 1.5 万人。白俄罗斯周边政治军事局势近期内仍将紧张。
总台记者姚瑞新、王宇报道，当地时间11月6号10时30分许，越南空军一架飞机于训练飞行中在该国平定省坠毁，有关部门正在确定飞机坠毁地点，并寻找两名飞行员的下落。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中国海军辽宁舰、山东舰在南海海域开展双航母编队演练的一段视频引爆全网。据报道，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开展双航母编队演练。那么，中国海军此时举行双航母编队演练有何考量？本次演练具有怎样重大的意义？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你好。
近日，海军辽宁舰、山东舰编队首次开展双航母编队演练的消息引发了全网的高度关注。视频画面显示，参加这次演练的除了两艘航母外，至少包括了三艘055型万吨大驱、五艘 052D 型驱逐舰、一艘 054A 型护卫舰以及两艘901型综合补给舰。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次双航母编队海上训练是年度例行性安排。但是外界纷纷猜测，认为中国海军此时举行双航母编队演练与近一段时间以来外军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有关。根据解放军公开发布的消息，10月20号美国希金斯号驱逐舰、加拿大温哥华号护卫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伊南教授，您认为辽宁舰和山东舰编队展开双航母编队演练是否有对外释放威慑信号的考虑呢？
我们确实是个例行安排。你可以想象，双航母编队要进行这样的演练，它的准备周期是时间是长的。你不单是天候的问题和舰员准备，各种各样的物资准备、协调准备和之间的，你包括通讯频率啊、指挥平台啊，而且呢，两支航母编队指挥部之间主次指挥的安排等等。这一系列的协调，它是个非常复杂的动作。它不单单是一个哦，有美舰、有加拿大舰或者别的舰过台湾海峡，我们赶紧弄个双航母编队把它震慑一下。它不单是这样的，就它的意义远远大于震慑。当然，震慑是它的附带效果，但震慑不是它的主要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提升我们的海军这个大编队的这个协调指挥能力，形成这个全新的作战力。那么双航母编队就相当于我们有两个浮动机场，我舰起飞能在你舰降落，你舰起飞能在我舰降落。当然双航母编队的航行过程中呢，还要进行补给，就是这些综合协调将来形成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问题。那么呢，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型远洋编队单独随行作战任务的能力，远海部署的能力。
您刚才提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问题，确实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分析，认为双航母演练并非是将两个航母编队简单的整合，编队如何配置，两艘航母如何协同作战等等，这其中需要涉及到方方面面，一旦配合成熟，能够获得的效果就不仅仅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加一大于二。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报道啊，将此次双航母编队演练称之为中国航母发展史上具有战略意义的事件，您对此怎么看呢？
我觉得我们公布的双航母编队就首次公开亮相，不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的一个历史的时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毛主席他一生中对海军多次指示，1975年5月是最后一次，他当时讲了一句话，就是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这个目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在今天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实现。今天呢，双航母编队的出现呢，我们可以说呢，正在实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这个嘱托的路上，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后面路还很长，但这是呢，这一步呢迈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这个人民解放军海军由50年代、60年代被西方嘲笑为什么呢？海兔子。什么叫海兔子？就全是鱼雷艇、炮艇，航行距离不远，作战半径不大，而且抗浪级也不高，而且武器的范围很有限，导弹就没有，舰载机更不用说。你看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完全不一样。我还记得当时美国人公布过一张图片，1980年的副总参谋长刘华清同志访美，登上美军的大黄蜂两栖攻击舰，看美军的两栖攻击舰的直升机。美国人对这个照片解说，你看红军长征的老战士踮着脚尖看美军的现代化装备，他带一点嘲讽的意味，就是呢，红军长征的老战士根本看不懂美军现代化装备是怎么回事。刘华清副总参谋长后来当了海军司令，后来当了军委副主席。那么刘副主席今天已经不在世了，已经去世了。我说毛主席啊，你像刘华清副主席，他们看不见我们现在的双航母编队，我们的福建号下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这个发展。所以你从一个时间纵轴上看，你从历史长河上看，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有小米加步枪的部队，然后抗美援朝之后，彭德怀司令讲一军打三军的部队，我们今天发展为一个什么呢？就诸军兵种齐全的现代化军队。不但诸军兵种齐全，而且呢，军备的发展、军力的发展走入世界前列。这个双航母编队它是个非常大的象征。我们过去呢，海军来看呢，你看驱逐舰支队也好，护卫舰支队好，快艇支队好，我们是按照舰型分类的。当然我们有出访，出访的时候包括到亚丁湾，我们都是小编队。小编队你比如说一艘驱逐舰、一艘护卫舰、一艘综合补给舰，就这样一个小编队。那么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你看这双航母编队，就是它的复杂性，它的协调指挥调动的复杂性，当然它的战力的强劲性，同时它的相互支援、相互配合的能力。当然我们看是水面的双航母了，那水下呢？水下你是看不见的。那么这种综合的配置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协调能力是个巨大的提升。
嗯，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通过双航母编队的协同训练锤炼提升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